11.8 to Yangzhou by way of Zhejiang.
要是从上海坐最快的火车，特快火车到南京去，你会经过苏州、无锡、常州和镇江那几个城市，最后那个是因为醋而有名。可是去那个地方的游客也许不多。镇江在长江南岸，离南京大概有65公里。从镇江过河到对面，在长江北岸，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，那就是扬州。本来扬州是个港口，在长江边上，可是早就被淤泥塞住了。结果呢，现在扬州不是港口了，离河边有点距离。从镇江看不见了。我有一次在南京的时候， 听说扬州那个城市大约1000年以前是全世界比较有名的大港之一，应该趁机会去看一下。扬州离南京不远，最直接的路线是先走1968年修的南京长江大桥，然后在新的高速公路上开差不多90分钟就到了。 可是我觉得这么走没什么意思，所以决定坐火车先到长江南岸的镇江，然后找个渡船过河去扬州。看了导游书，我发现镇江像扬州一样，历史也相当长。以前叫京口，在北宋大运河修好的时候， 京口是个重要的河港。那早上8点，火车离开了南京，不到10点就到了镇江。一路上，我们经过不少小山谷，两面都是绿绿的稻田。我们在火车站下了车，提着包走到外头，想随便走一走。镇江算是个制造业的城市，人口大概有几十万。 那时候是夏天，所以天气又热又潮。走了一会儿，我就全身都是汗了。路两边有很多小摊子、小工厂，还有很多商店。楼下是商店，楼上是住的地方。街上到处都是公共汽车、卡车、小汽车和自行车。后来， 我沿着一条又黑又臭、里面都是垃圾的运河走了一会儿，那不是大运河，其实是个比较大的排水道。反正我以为沿着水走一定会到河边儿，可是最后我走到了一家大工厂，过不去了，很麻烦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没有目标的上了一辆公共汽车。 这辆车很旧，冒的都是黑烟。售票员问我去哪儿，我跟他说，就去城里，然后随便买了车票。坐了一会儿车以后，我看见一排排的老房子，就在那里下了车。有一条小街很窄，走过去以后，我发现差不多1公里长，两边都是石头房子。 那条街叫西津渡古街，我的旅游书上说，大概1000年以前，在宋朝那个时候，这条街是很热闹的商业街。就像名字说的一样，以前在街的一头是一个小码头。据说在元朝的时候，马可波罗去镇江就是在那个码头上岸的。 可是现在，河岸离那条街已经很远了。我跟一些住在西津渡古街的人聊了聊天，他们都会说普通话，可是口音很重，不容易听懂。他们说没有从镇江直接到扬州的渡船，渡船在城外，在镇江的西边，不算太远。 他们也说离开镇江以前应该去看看镇江世界闻名的三座山，金山、焦山还有北固山，每座山上都有一座庙，很有意思。后来我叫了一辆三轮车，三轮车在大城市用的不多，可是在小城市要是路不远还有人坐，因为有个会说会写中文的外国人坐他的车，登车师傅相当高兴。他是个足球迷，问了我很多足球的问题，也想知道我是哪个球队的球迷。他也喜欢篮球，我问他是不是王治郅的球迷，他说更喜欢姚明和迈克乔丹。最后他把我带到了一家麦当劳，麦当劳、肯德基、必胜客这样的外国快餐店在中国很受欢迎，因为这些快餐店都有空调，营业时间很长，里面的厕所也比较干净。我休息了一会儿以后就去找镇江三山那三个景点。第一座金山在镇江城北，在河边。金山以前是河里的一座小岛，现在已经不是岛了。金山上有一座庙，是后来修的，年代不久，但是还是很漂亮的。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统故事《白蛇传》，故事的一部分就是在金山寺发生的。知道那个故事吗？白素贞本来是条蛇，后来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的。有一次在杭州下大雨的时候，白素贞把自己的伞借给了一个叫许仙的男人，他们一见钟情，后来结婚了。可是有个叫法海的老和尚告诉许仙，他的妻子不是人，而是条蛇，是个妖精。许仙就跑到了我们说的那个金山寺，白素贞也跟着他去了那里，跟法海打了一仗。在金山寺里，现在还有一个洞，据说法海以前就住在那里，在那儿打坐。看完了金山寺，还有两个景点要去看。北固山在金山和焦山中间，走路太远，附近也没有三轮车，所以我坐了一辆出租车。北固山好像只有我一个游客，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了。反正我很快地爬到山顶，往下看镇江。看见很多工厂，还有停在码头的货船和轮船。北固山的寺庙后面有一座小亭子，那个亭子在历史上很有名。据说1700年以前，在三国时代，蜀国的刘备跟他后来的岳母在那儿见过面。已经相当晚了，按照我本来的计划应该过河去扬州，所以没时间再去看焦山了。我只好坐公共汽车去扬州了。镇江西边一条很大的渡船把汽车带到了河对岸。天黑以前我到了扬州，还有点时间去看看西湖公园。唐朝的诗人杜牧虽然长在北方的长安，可是他写过一首比较有名的词，是关于扬州的西湖的。这是最后两行：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虽然一整天我都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，但是这一天还是很有成就感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